释放总有原因，干话总来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狱厨房》第16季《那些人去哪了》。话说这季是我第一次干《地狱厨房》的技术，当时看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撼的，难怪叫做《地狱厨房》。而当我经历了一轮洗礼后，发现我果然还是太年轻了，16季分明就很平淡，好吗？虽然开场这个背板如果没破的话，就直接 GG， 而且喊了16年，感觉 Golden 的喉咙真的快不行了。At the stunning multi-million dollar restaurant， 这季的实力从海选就能看得出来，非常的两极化。大部分的选手要么就是拿满分，要么就只是拿一分。中间值的选手反而非常少见。进到正赛以后，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情况。红蓝两队各自有几支定海神针，凯瑞大家，特别是红队，本季的 T 0强者全部集中在红队。蓝队虽然有少部分的强力选手，但实力落差真的太悬殊，这也导致16季的蓝队成为了史上最惨的蓝队。在红蓝对抗的12场比赛中，蓝队只赢了两场，剩下的时间都是被红队惨垫，更有高达八成以上的场次是比赛还没打完就被Golden轰回宿舍打麻将。而且这季蓝队除了实力烂以外，还非常的没品，很常一群人欺负一个女生，简直比八加九还要不如，是好感度完全拉不起来的一群人。除了实力单方面碾压以外，本季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：地狱厨房以往那些特别会吵架的疯子，都可以凭借着对收视率的贡献，少说都能爬到八强。不过很奇怪的是，这季很能吵的都很早就被淘汰了，又或者前期很能吵的，到中期突然浪子回头，就导致本季的抓马幅度大幅下降，给人一种好像突然想认真选厨师的感觉。总之这季的情况有点一言难尽，实力确实是有的，但就是中规中矩，而且强的人都很集中。抓马部分也是有一点，但不少幼苗在早期就被扼杀掉。不过16季还是有个看点啊，就是选手都超级喜欢突然开车，每次都会把我杀得措手不及。至于这季能不能分成两期，得看看我的文案功力，不然早早进入17季全明星赛好像是个不错的主意。好的，第一位季啊，巨啊，名字非常的接地气。本季的遗珠之汉，倒不是因为他的实力特别强，而是因为 G 啊感觉就可以惹出很多风波，但却在第4集的时候光速被秒杀。虽然这样讲有点靠背，但依照我看实境秀这么长的时间下来， G 啊的长相就是那种 drama queen 的长相。虽然以貌取人终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，但依照他后续的表现， Simon 实境秀面相学再添一分。 G 啊从第2集就开始逐渐发力，这个人非常喜欢偷懒，他很擅长搞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做，不然就是干脆完全不做事。第2集晚宴赛，当众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 G 啊突然从厨房消失，并表示布丁不够，需要再多做一点布丁。季啊，你要不要看一下眼下的情况，兵临城下了，你还有那个闲情逸致做甜点啊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季啊的偷懒本色逐渐发挥，而且偷懒的方式跟第9季的 Alice 一模一样。老娘不爽做，直接拍拍屁股走人，不止做事偷懒，连演都懒得演那种。但偷懒却不是季啊的巅峰之作，因为接下来的剧情是我看地狱厨房数一数二好笑的情节。在第3场比赛中，负责肉膳台的季啊每一块牛排都没有切断。季啊给出的理由是他刚刚切到手，虽然我也不懂切到手跟牛排没有切断有什么样的关联性，总之 G 啊给出的理由就是这样。虽然 Golden 平常凶巴巴的，但遇到选手受伤是一定会立刻找医护人员来帮忙。接下来要上演的是世界十大奇迹之一， Golden 把 G 啊的手拉过来看，发现根本就没有伤口。不死心的 G 啊还拼命的挤伤口，说是要把血挤出来给主厨看。我看阁下不是说谎成性，就是来自异世界自带超级治愈能力。当即比赛结束， G 啊自然是被投票出来淘汰，但 G 啊疯狂说谎，说自己很努力工作，很努力的配合队友，而且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好。谎话连篇的 G 啊也立刻被队友打枪，说 G 啊不但没帮上什么忙，说话还总是不老实。尽管 G 啊干了这么多荒唐的事情，当即比赛却没有被淘汰，明显是为了收视率，而且这种选手大多都会打到很后期。但下一集的比赛结果却让大家跌破眼镜，第4集的比赛 G 啊还是非常的雷，疯狂做错事就算了，讲话还比谁都大声。不过好在是红队的队友们足够凯瑞，第4场的比赛再度赢下了胜利，也就是说 G 啊又苟活了一场，大家又要再多看他一集。结果出乎众人意料的是， Golden 无视比赛结果并直接淘汰了 G 啊，这点倒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。我觉得 G 啊的淘汰比较像是为了平衡人数所做的决定，因为这季蓝队真的狂输，光是前面4场比赛蓝队就输了3次。 Golden 可能也不想这么早就做人员调动，所以无奈之下才淘汰了 G 啊这个收视率保证。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可惜，因为自从加速愈合事件后，我真的很期待 G 啊还能搞出什么白痴鸟事来。离开地狱厨房之后， G 啊没有继续当厨师，反而是从事客服以及销售之类的工作，网络上资料也不太多。好的，下一位来自蓝队的 Johnny， 一个脸很大但五官却非常集中，导致整张脸看起来空空如也的男人。这个人跟 G 啊同样是本季的遗珠，但跟 G 啊的情况又不太一样。 Johnny 在本季的蓝队算是很有实力的一名选手，这个 Johnny 非常神奇，他在挑战赛阶段几乎没有赢过半场，不管是单挑还是团队赛，该怎么雷就怎么雷，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在海选拿下4分的顶级选手。但进到晚宴赛就完全不一样了， Johnny 晚宴赛的失误非常的少，是一个早上一条虫晚上一条龙的奇妙型选手。而 Johnny 也是蓝队比较智将类型的军师角色，有场比赛蛮有趣的， 的，选手要两两一组，并选出桌上的菜色是用哪两种肉类做出来的。红队这边选择感情好的一组，但蓝队在 Johnny 的指挥下以一强一弱作为搭配出击，明显是一个明智的做法。在淘汰阶段 ，Johnny 也是负责主持的队长角色，他会帮一些莫名被投票的选手说话，逻辑也都很中肯。反正 Johnny 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海盗头子，搭配那个长发更加有 feel。不过本季的蓝队除了少部分选手以外，大部分人都非常没品。身为海盗头子的 Johnny 自然也有这个坏毛病。第三集晚宴赛，蓝队获得胜利以后 ，Johnny 跟另一名队友居然在讨论接下来要针对哪个女生攻击。而且这里他们指的攻击不是说要用实力正面迎战，而是要用言语霸凌的方式欺负他们。于是他们两个就随便找了一个女生，开始对她喷垃圾话，而且是毫无意义的那种垃圾话，反正就是很像国中生会做的事情。真的是低级的要命，完全不晓得做这种事情有什么意义。而且你们打三场才赢一场，到底是在得意忘形些什么啊？笑死！随着比赛的进行，蓝队的成员疯狂被淘汰，蓝队也迎来了两个新成员，其中一个名为夏娜 ，Johnny 也担任起蓝队的教学大使，教导这两个从红队来的小朋友怎么做菜。整之，夏娜很快就发现蓝队一直以来做菜的方式都是错的，而且我觉得是个超智障的问题，因为蓝队从第一集开始鱼都只煎一面，干，难怪蓝队天天输到脱裤子。当天晚上 ，Johnny 立刻有了现世报，因为他的鱼疯狂被退货，其原因正是因为没有两面煎。哇，那你们之前到底是怎么上菜的？而 Johnny 更扯，他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夏娜没有告诉他要煎两面。哎，不是，这个就算人家没讲，怎么样都算尝试吧？你这男人敢不敢再更没懒趴一点？我告诉你 ，Johnny 还真的可以。比赛结束后 ，Johnny 化身 Dyson 吹风机，疯狂的带风向，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另一个新来的女生。对，没错，又是女生。我就说这季的男生真的没品到很夸张，连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。最后在狡辩环节的时候 ，Johnny 讲了一番自相矛盾的话。他认为自己是个非常负责任的厨师，但我觉得问题全部都出在夏娜身上。哇，上一秒说自己负责任，下一秒把问题全推给队友，打脸打得这么光速，除了你以外，我也没见过第二个了。而 Johnny 也在本场比赛被淘汰，排名仅仅12。虽然 Johnny 的人品差了一点，但他的实力在这季打到八强，照理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所以巨雅跟 Johnny 两个人的名次，我个人都觉得有点意外。离开地狱厨房之后 ，Johnny 回到原本的汉堡店工作，同时还是一名游戏实况主，偶尔会在 Twitch 上面开游戏直播。目前还有个可爱的小朋友。好的，下一位 Mate， 一个脸很大，但五官却非常集中，导致整张脸看起来空空如也的男人。哎，这句话是不是不久前才刚说过？蓝队的问题儿童之一，一位27岁的副厨师，而且曾经在军队待过一段时间。啊，有不好的预感呢。自古军人在地狱厨房的下场都不太好啊。本季海选呈现极端的两极化，五分跟一分的特别多 ，Mate 就属于一分的垫底军。而且海选的时候 ，Golden 希望看到的是大家的拿手好菜，照理来说是最简单的，但 Mate 却做了一个鸽子肉意大利面，重点是他还是第一次做，完全把 Golden 当成白老鼠在实验。不过做坏了也没关系，知错能改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整支才第一场比赛 ，Mate 就跟 Golden 彻底杠上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人比较多，很常是两个人站同一个扇台 ，Mate 跟另一个队友一起在鱼扇台，结果出了事情，两个人都不承认。Mate 一气之下要求 Golden 调出摄影机，这个举动也惹恼了主厨。之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，而且队友换了，但 Mate 却一直在鱼扇台，所以是谁的问题其实很明显。而 Mate 也因为这件事情后来被 Johnny 拖去训话 ，Johnny 在蓝队还是蛮有话语权的，但显然这样的训话对 Mate 来说一点屁用都没有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第三集的挑战赛评审直接把 Mate 的菜给嘴烂，而且是文情并茂的嘴，除了当事人以外都会觉得很幽默那种。比赛结束后，蓝队自然是没意外的再次获得了打扫地狱厨房的机会，但 Mate 不爽啊，他认为评审根本就在胡说八道，根本就不懂他做的菜有多优秀。我才是蓝队的中流砥柱，其他人都是靠我上分的。于是就在大家辛勤劳务的时候 ，Mate 表示他不干了，老子要退出比赛。哎，说好的中流砥柱呢？话说最近才知道一个新时代词汇，叫做普信男，也就是各方面都普普通通的男人，却异常有自信。Mate 应该就属于标准的普信男，但我觉得应该叫破信男比较适合。于是乎 ，Mate 亲自找上了 Golden， 他认为比赛非常的不公平。对 ，Mate 觉得比赛不公平，这就属于没实力怪球框歪的那种人。我以为 Golden 会把 Mate 喷一顿，结果意外的是 Golden 非常温柔的安慰他，不愧是拥有满天星的米其林厨师，不仅很会煮菜，还很会熬心灵鸡汤。于是乎喝了心灵鸡汤后的 Mate 真的乖了不少，中间好几场比赛都没有他的事情。也在第八集的时候，随着队友一同被交易到了红队，其实 Mate 在晚宴赛的实力不差，再加上有红队的 buff 加持， Mate 后续的比赛打得非常顺利。但不知道是后期太和平还是怎样，我有几次都觉得 Golden 是不是故意在找 Mate 的麻烦。事情发生在第九集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菜单上写了两份羊排，但因为Mate 没有听清楚，只做了一份。后来 Mate 也道歉了，但 Golden 就是一直死咬 Mate， 一定是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。总之到了中期左右，我对 Mate 的好感度有慢慢的提升。不过到了 Mate 最后一场比赛，他又被打回了原形。这场挑战赛是小汉堡挑战赛，反正 Mate 老样子又在瞎鸡巴搞东西，难吃的要命，也迎来了评审们的一致差评。结果他居然说，看来这群评审也就只有这点实力，难怪你们只能开汉堡店。普信男真不愧是普 土性男，这自信简直逆天。而接下来的晚宴赛 ，Matt 的行为我真的完全看不懂，因为完全不知道他想干嘛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 Matt 的龙虾被退货，而且是 VIP 桌的客人，变得是所有人都在等他的龙虾重做。这其实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但 Matt 非常神经质，而且事情起因只是因为队友的一句鼓励，结果 Matt 听完不仅没有加紧脚步，反而原地爆气。他说这句加油应该要跟配赛区的人说，他们一群人站在那边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愤怒的 Golden 把红队拖到了小房间，这时 Matt 才生气的说出了心里话，他认为配赛区的人闲闲没事干，为什么不来帮帮我？靠北啊，你要人家帮忙你也要开口啊。于是回到赛场上，就有队友主动要去帮忙 Matt， 结果 Matt 又说不要人家帮忙了，干雷就你最难搞。而这场比赛也很悲剧，因为两队都被赶回了宿舍，而 Matt 也不打算为自己的失误负责，反正吵架的过程不重要，也听不懂，因为全部都是摩斯密码。Blaming everybody else. I'm not doing it. If you shut your fuck 1 minute and just listen, Kim. Yo, all you do is.Talk, 而 Matt 在狡辩环节的时候依然坚持自己是个善于沟通的厨师，不过被队友光速打脸。而 Matt 也在这场比赛遭到了淘汰，而且这场比赛还是红蓝两队各淘汰一个 double kill。 而 Golden 觉得 Matt 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每次意外发生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挺身而出解决问题，而且是千方百计的想把其他人一起拖下水。结果更扯的来了，当 Golden 宣布完 Matt 的淘汰命运后， Matt 依然认为自己的晚宴赛表现得很完美。整个地狱厨房之旅我感受不到任何一丝的尊重，如果哪天在路上遇到 Golden， 我一定干死他。欸，真的是躲不掉地狱厨房的军人都想找 Golden 单挑的宿命。欸，离开地狱厨房之后， Matt 和投资者合开了一间美式餐厅，不过后来发生了金钱纠纷就解散了。 IG 上都是很大分量的食物照片，我推测现在的工作应该是外汇之类的那种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会员专区目前上映的是通灵学院，是通灵之战的延伸作，个人觉得跟通灵之战是完全不同的风格，但依然很精彩。我是 Simon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